我是司机，
我是服务员，
我是军人，
我是美容师，
我是学生，
我是家庭主妇。
医师妙手回春，教师传授学问，律师和解纠纷，牧师抢救灵魂，
各行各业各尽其职，各展绝妙，
绝妙各行业，耶！
朱长老1969年获得美国的化学硕士以及 EMBA 的学士，1984年被教会按立为长老，是前可口可乐中国区副总裁以及总经理，也曾担任过数家公司的 CEO 总裁。朱长老于2005年成立咨询公司，为不同的企业规划策略与改革，目前专门协助职场与商场创业人士。朋友，你知道怎么样正确的鼓励他人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国际华人企业家协会理事长朱正中朱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正确激励人的方式。朱老师好。
你好。
好像称赞鼓励人是华人比较不熟悉的。
是的。
我们好像也很吝啬去称赞别人。
你完全正确。
好像也很难得到别人的肯定跟赞美。
对。在管理学家或者是领导的人的我们教领导力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谈到如何激励别人，如何鼓励别人，因为我们都知道激励和鼓励是在一个管理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手段和方法，因为你这样子可以让员工或让同事让团队能够更加愿意为你的团队你的目标来效劳来投入做得更好，所以这个激励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我今天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因为当我解释给您听了以后，您很可能就会知道我们经常在平时的激励别人的方式是不正确的，那不正确的激励的方式会带来完全不是我们所想要的结果。
所以我们需要被激励，我们也需要被正确的激励。
对，我们要被正确的激励，所以这是我今天来谈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起源于最近在斯坦福大学，加州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心理学家，他的名字叫做 Carol Dweck。 那这一个心理学家他花了20年的时间，他在研究人的一种激励的思维模式。他发现这个人如果说我们来称赞激励我们的孩子，我们如果用了正确的方式，我们会达到很高的效果。同样的，我们如果用的不正确的方式，我们就得到负面的效果。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实验呢？
这个实验很有意思，它是有400名的小学生在中间进行了一个有趣的一个研究。它一共把这个实验分成了4个回合。那我来解释这4个回合的话，我相信你就可以知道它是怎么样来让我们发现正面激励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式。他在第一个回合里面，他把这些小学生安排来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试题目。那这个测试呢，做完了以后呢，他就分成2组的学生，然后他们的研究人员就跟这2组的学生来称赞他们做的这个成果。因为这个题目很简单，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学生都做得很好。第一组的学生，研究人员会跟他们说，哦，你们很聪明啊，看你们结果做得如此的好。但是跟第二组的人，他们讲的是不一样的。他们说，哦，你很努力啊， 所以你把这个测试就做得非常的好，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进到第二个回合呢，那研究人员就分别安排了两份不同层次的试卷，一个试卷是相当的简单，还是一样很简单，第二份试卷就相当的困难，比较难度高多了。这两个试卷呢，它来让学生来做个选择，但是做选择的时候呢，就会跟他们来说明，第一个试卷你做呢会很容易就做到，而且你会得到很高的分数，那第二个试卷比较困难的，但是呢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所以你分数不见得很高。结果发现很有意思的是，第一组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被研究人员称赞他们第一组做的第一次做的回合做的成绩很好的，是因为他们的聪明智慧的，这些人呢将近有七成的人都不愿意选择比较困难的试卷，他们都选择了比较容易的试卷。那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原因，因为他们不想什么
被人家说
被人家说不聪明啊。但是第二组呢的学生，他们用同样的描述的方法，却发现很有意思，90%的九成的人呢都选择了比较困难的试卷，
因为被称赞努力，
因为他们被称赞他们得到第一次好的成绩是他们的努力，所以他们就知道如果我努力的话我可以怎么样，可以挑战自己，可以学得更多的东西。
那为什么还有第三回合啊？
是的，到第三回合呢，那研究人员就安排了一份中学程度的试卷给他们，很难，因为他们是小学生，结果呢第一组的学生呢表示呢做的时候就很害怕很惶恐，他们甚至有些人都想要放弃那个考试，那第二组的学生呢他们却加倍的专心的一致，用尽的办法来解决他的难题。
因为他们被称赞他们很努力吗？
因为你强调的是努力而不是聪明。
好，
到了最后一个回合的时候，研究人员就安排他们作答一份和第一回合同样简单的试卷，结果你猜很有意思，第一组的学生的成绩竟然下降了20%。
一样的问卷呢？
一样的问卷跟第一回合一样简单，但是成绩下降10%，因为他们失去了信心。第二组的学生呢，成绩反而上升了30%，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太令人惊讶了。
所以，当我看到这一份的心理学的报告的时候，我就很有趣的就去看这一份报告，我就发现从这个实验里面，其实心理学家得到的几个很好的结论。第一个，一旦人们的思维被改变以后，他们的行为就开始改变，我们都讲过很多次了，
思想很重要。
对，那持续的行为的改变就让他们变成了他们的习惯和他们的个性，这小学生到最后第四回合的时候，他们的习惯和惯性是他们不想被人家称为不聪明，这是一个很大的关键。从小孩的学习的过程里面，称赞孩子的聪明并非正确的激励方式，但是很不幸，这是今天很多我们作为东方人的父亲母亲很强调的，是希望我们的孩子聪明。
所以我们要避免去称赞孩子的外在的，比方说你好聪明哦，你好美丽哦，
聪明和美丽都是我们不能控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去称赞我们的孩子聪明和美丽，事实上我们称赞了错误的方式，我们用了错误的方式，
那好像是现成的天生的，
没错。所以说聪明和天分是天生而非后天的，可以改变的东西，所以孩子们遇到困难的环境多半选择什么，选择容易的，不愿意选择有挑战性的，因为聪明是无法改变的，因而无法解决他们的难题。所以说我们常常讲到说，这个孩子我们要称赞他，我们应该更加强调是教他来更加的努力，因为努力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要称赞他们的品格，他们努力，而不是称赞他聪明。
所以说心理学家告诉我们， 人的学习模式有两种模式，一个我们叫做成长的模式，英文叫做 growth mindset， 第二个叫做固定的模式，叫做 fixed mindset。 固定的模式是归类于自己无法控制的那种思维的模式，比如说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控，指望我自己的聪明和智慧是你没办法控制的，你的数学的好坏
IQ 已经决定了
比如说聪明智慧，但是成长的模式是喜欢学习，愿意努力，从学习中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这种叫做学习的模式。所以说当孩子被称赞因为他们的努力他们的专心而得到的结果好的成绩的时候，那促使他们理解到好的成绩与结果中的关系是因着他们的努力所得来的。
生命在于运动，升官在于活动，朋友在于走动，资金在于流动，致富在于劳动，嘿嘿，发财在于脑洞。听绝妙当家，让你的脸部抽动，肩膀耸动，腹部抖动，忧愁烦恼不再动。
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绝妙各行业。今天朱正中老师，他是国际华人企业家协会的理事长，他来跟我们谈一谈很有趣的一个话题，怎么样正确的激励他人啊，这是会影响行为的哦。
对，所以说我们刚刚讲到第二组的小孩子，当他们在他的脑海里你建立了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说当他们努力去做事情的时候，接受挑战的时候，他们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东西，而不是因为他们受到他们聪明的局限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异。假如孩子一旦了解了努力可以带给他们好的结果，这个关系连接上以后，这个小孩子一辈子都能够受用。
嗯，我想不只是孩子需要被称赞被鼓励，成人也需要，只是我们好像比较少去运用。比方说在职场上面，我们该怎么样去称赞我们的员工或是彼此称赞呢？
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去称赞他们是因为他们所不能控的因素，比如说啊，你做得很好，你很聪明 very smart， 这个对他并没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如果说我们告诉他说你要很专心的去努力的做，你就得到更好的结果，这就叫做我们为什么在管理上讲到 engagement 投入。所以投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这里面。好，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说当这个一个人养成了成长的模式，所谓成长的模式我们刚刚讲了 growth mindset， 就是他知道他努力他就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他专心就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可以做得更好的时候，他们就会积极很主动的去寻找比较难的事情来挑战他们自己，
因为觉得努力就可以有好的收获。
对呀、啊嗯，他不是靠着聪明嘛，所以他就可以去努力去做的时候，这样呢就是帮助他们不会去选择简单的东西去做，容易的东西做，因为他们不会感到满足那由于这样子的这种激励的方式，如果我们长时间的潜移默化，成长的思维的孩子就不断的努力专心来解决更难的问题。
嗯，所以请问一下朱老师，我们在称赞别人的时候，我们要先思考一下，我们要去称赞别人的品格，还有别人的比方说努力不是外在。嗯，那当别人称赞我们很聪明很漂亮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回应或是思考呢？
你就可以知道它的结果的中间的差别有多大，是完全是正确的一样事情，
所以需要经过思考辨别。
对，所以说我们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改变啊，因为大部分人很喜欢称赞人家美丽啊、能干啊、聪明啊，很多东西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可控的东西。那另外心理学家，现在的心理学家其实他们所得到的很多的心理实验的结果是可以用医学来证明的
哦。
那像我刚刚讲的，刚刚的 Carol Weick 他所做的心理测试，他就去把一些人的脑子做这种 scan 的时候，发现了这些所谓的成长的模式的小孩子的人和这个固定模式的人， 他的脑细胞的活动量有很大的差别。固定模式的小孩子的脑细胞的活动量远远低于那成长型的孩子的脑细胞的活动量，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因素。我们不要去把孩子把我们的下属带到一个境界里面，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是 fixed 的、
嗯、
是固定的、
嗯、
他没有办法再做进步，他就会找很多的借口、
嗯、
他就不会去努力。但是如果我们把他用激励的方式把他们养成一个思维的模式，养成一个习惯，让他们知道他们努力他们专心他们投入就可以得到很好的结果。
嗯，所以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就是小时候太聪明了，但是长大他没有继续的成长，没有继续的努力，他就没有很好的成就，是这样理解吗？
完全正确。所以这个中间你要想想看，很大一部分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其实激励孩子用错了方法来激励，我们做老板的我们用错了方法来激励，我们在公司里面做事我们激励我们的同事，我们应该着重在我们怎么鼓励他们，让他们知道我努力我专心我投入就会有某种的结果。这种思维的模式建立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了从 fixed 固定的模式进到成长的模式。一旦到成长的模式，员工也好小孩子也好，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实验，他会选择更难的功课来挑战自己，他就不会有借口说我要找容易的事情，我只想变成聪明的人，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嗯，所以不仅是在家庭当中激励我们的孩子，那我们配偶跟家人跟家人之间，我们也可以称赞我们的父母啊，一些亲朋好友也是同样可以用这样的原则，是吗？
一样，完全正确。所以我最后来还是把它带到我们的职场上的应用的话，第一个，清晰你称赞的原因是什么。
嗯，
很清楚称赞是什么东西，不要很含糊的说哦，你做得很好啊，
哪里好
哪里好。所以你一定要把它很清晰，你称赞它是什么原因，
具体化的赞美，
具体化的赞美。第二个，需要更进一步的表明你称赞与结果之间的关系。那在这一方面的表明，你应该自己作为老板先思考一下
啊，请朱老师示范一下好不好。
哦，比如说你今天有一个员工他做的结果相当的不错，你会找他过来说哦，我来跟你聊一下，给你一下你的反馈，你的工作做得最近做得非常的好，在哪一部方面，在这些非常的细腻，你的工作都做得非常的井井有条，而且你的结果因此得到非常的好的结果，这是因为你非常的努力，这是因为我们上次谈话以后你按照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所谈的我们怎样去改进的时候，你就做得更好的结果。只要这样的话，把他所投入的跟他所得的结果找到一个关联的关系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激励的方法。
他也知道他为什么会被赞美，
他会知道为什么会被赞美，所以他下次去做的时候他就会更加朝着这个方向去做。
嗯哼。
那第三就是如何引导员工愿意更加努力呢，而不是只满足现况。那这也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有关的。那最后呢，你告诉员工你作为老板你更加注重的是他未来不断的更多的努力和更多的投入，他会得到更大的结果，所以你自己在考核方面应该朝着这个方面来考核。
嗯，想请教朱老师哦，就是我们华人世界遇到了一个困境，就是我们真的很吝于去赞美别人，或者很难启齿去对别人称赞，可能内心里面会有一些欣赏，但是别人永远不知道。那我们不可能一直等着别人来激励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自己正确的激励自己呢？
自己的，我们所谓的激励有两种，一种叫做自我的激励，还有一种叫做外在的激励。那自我的激励，这就是你刚刚讲到的，我们要学会自己要能够激励自己。那自我的激励有很大的一部分，就像我们上次在提到自信心里面，我们提到自信心是一个自我激励非常重要的人一个因素。很多的人他自我激励很好的人，他的自信心都相当的高，这是一个很直线的关系。
嗯， 我记得中学的时候，我的妹妹啊，她很会激励自己。她写完了功课之后，她写了半个小时的功课，她玩乐一个小时，然后吃她最喜欢吃的东西。这个算是自我激励吗？
可以这样，这个当然完全算是一种自我的激励啊。她这么小就会这样的话，你想想看到她大的时候做事的时候，她就会跟自己讲说，如果把这个做得更好，我应该自己来
犒赏自己
一下，自己犒赏一下。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自我的激励。那自我的激励啊，很重要，注意的就是自我的激励它所产生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外在的激励。外在的激励比如说加薪水，比如说升职升迁，这些东西都有很相当的时效性，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作用。但是自我的激励它维持很长的时间，我们可以不断的激励自己。那这个很多时候是我们刚刚讲的对自信心有关，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来激励可以得到更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是都有很大的关系。
今天非常感谢朱正中老师来跟我们谈这么有趣的一个话题，也是在我们生活当中职场上面家庭里都很需要的一个技巧啊，一个正确的使用的方法。那盼望我们好好的把朱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的练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用在别人身上也用在自己的身上，那彼此受益。谢谢朱老师。
谢谢，谢谢大家。
绝妙各行业，广招各行各业，无论你是专业人士或有失业待业的经验，都欢迎你在绝妙各行业分享工作甘苦谈。术业有专攻，职业不论卑贱，分享自己的，也听听别人神圣且多元的工作观。欢迎借绝妙电邮与短信报名分享。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绝妙 @liangyou.net。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让世界